田承嗣，平州人，世代在卢龙军担任偏将。祖父田景，父亲田守义，因豪侠在辽，结义代闻名。田承嗣在开元末年担任军使安禄山的前锋兵马使，多次因俘获斩杀西契丹人立功，补任左倾道府帅，升任五位将军。安禄山谋反时，田承嗣与张忠志等人担任前锋，攻陷了河洛地区。安禄山失败后，史朝义再次攻陷洛阳，田承嗣担任向导，被韦朝授予魏州刺史。代宗派遣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军队讨伐平定河朔。皇帝因为两个凶贼相继作乱，郡役残破，致力于禁止暴虐，停息战事，多次施行赦免，凡是受安禄山、史朝义牵连的一律不予追究。当时仆固怀恩暗中图谋不轨，担心贼寇平定后自己恩宠衰减，想要留下贼将作为援助，于是上奏请求让田承嗣及李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等四人分别统帅河北各郡，于是任命田承嗣为检校户部尚书、郑州刺史，不久升任魏州刺史、被博苍蝇等州防御使，没过多久又授予他魏博节度使的职务。田承嗣不熟悉教化和道义，深沉猜忌，好勇斗狠，虽然表面上接受朝廷旨意，但暗地里图谋巩固自身。他加重赋税，修缮兵器铠甲，统计户口的多少，让老弱者从事农耕，壮年男子从军服役，所以几年之间他的部众达到了10万。他还挑选其中魁梧强壮者10000人来保卫自己，称为牙兵。郡役的官吏都由他自行任命，户口簿籍不向朝廷申报，税赋不纳入国库，虽然名义上是藩臣，实际上完全没有臣子的节操。代宗因为百姓长久遭受贼寇祸害，姑且优容宽容，多次加封他为检校尚书仆射、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雁门郡王，赐予十封1000户。等到将魏州升格为大都督府，任命田承嗣为长史，还让他的儿子田华娶了永乐公主，希望以此来笼络他的心，或许能使他改过。但他生长在北方边野，心性凶恶叛逆，每次朝廷使者前来安抚慰问，他言语都很不恭敬。大历八年，相位节度使薛嵩去世，他的弟弟薛鄂想要接任节度使之职。等到朝廷任用李成昭代替薛嵩，牙将裴志清作乱驱逐薛鄂，薛鄂率领部众归附田承嗣。大历十年，薛鄂归顺朝廷，田承嗣派亲信党羽煽动相州将吏作乱，于是领兵袭击，假称是去救援接应。代宗派遣中使孙知在出使魏州宣旨安抚，命令各自守卫自己的疆土。田承嗣不接受诏命，派大将卢子期攻打明州，杨光朝攻打魏州，杀死了刺史薛雄，还逼迫孙知再让他巡视磁州、相州二州，暗示当地大将戈尔破面，请求让田承嗣担任统帅，孙知再无法责问。四月下诏说，田承嗣出身行伍，在边地军阵挂名，早年参与军职，没有什么功绩，曾经辅佐凶贼奔走，效力有素。等到河朔再次平定，他归顺军门。朝廷顾念残余百姓，长久遭受战乱。自从安禄山招祸，瀛州、亳州流离失所。史思明继而起事，赵州、魏州困厄败落，以至于农桑田地和市井城邑无法安居，骨肉家人不能相互保全。考虑到他们的凋敝困苦，想要加以安抚，因为他先前表示诚心归附，所以委托他治理，因此授予他节度使的权柄，给予一方诸侯的荣耀，期望他知道感恩，或许能效力。崇高的官位和丰厚的赏赐，在朝臣中位居首位，赐予异姓诸侯的封地，授予上公的礼遇，子弟幼童都联姻于台阁的显贵，妻妾仆从都接受封邑的称号，作为臣子的恩宠全部集中在他一家，将相的权力都兼领其职，那些担任宰相的应当尽忠，而他竟然占据国家的封地，把持国家的军队，治理国家的百姓，征收国家的赋税。他隐藏财货，窃取恩宠，内心包藏凶邪，外表显示归顺。况且相州、魏州的辖地向来与他所管不同，而他逼迫威胁军人，使他们反叛，趁他们惊扰便进军攻击，事情暴露明显，奸邪可见。不然的话，为何裴志清的叛乱不到一个早晨，卢子期、 阳光潮就在第二天同时行动，足以知道事先已有约定，按期而来，这是藐视抛弃刑法，擅自兴兵动武。既然说相州骚乱，临近地区救灾，不久又攻取磁州，重新施行威虐，这实在自相矛盾，不能自圆其说。三州已经空虚，远近震惊陷落，又调动兵马赶赴明州，实在是暴恶不仁，穷极残忍。薛雄是魏州刺史，本来不是他的属地，薛雄不满他不归附，便横加凌虐，全家被杀，没有活口，残酷暴虐无法形容，人神共冤。又四州之地都驻扎着军队，长史属官随意补任署理，精良的铠甲，锐利的兵器，好马强兵，全部的物资装备，农家的积蓄，全部收归魏州府库，没有留下一点。他的罪行在于不可赦免，想要进行讨伐，正是依据刑律，但仍然表示宽容，希望他改过自新，所以在法典上有所抑制，务必安抚。于是派遣孙芝在远道奉送诏书，宣示深刻的旨意，又命令李成昭作为他的副手安抚那片旧地。而李成昭又派清江刘浑先传诏命，田承嗣在磁州、相州徘徊，仍然劫持孙芝在一起同行，先让侄子田悦暂时煽动军力，以至于让他们用刀自割，又逼迫他们互相指责，当众喧哗，请求让田承嗣回去。论其奸状，足以作为证据，这种情况如果可以容忍，那还有什么算是罪过？田承嗣应当贬为永州刺史，允许一名年幼子女跟随同行，便到上任。委托河东节度使薛坚逊、承德军节度使李宝臣、幽州节度刘厚朱涛、昭义节度李成昭、淄青节度李正己、淮西节度李忠臣、永平军节度使李勉、汴宋节度田神玉等互为犄角禁军。如果田承嗣不按时就职，各路加以讨伐，按军法处置。诏书下达后，田承嗣害怕了，而他麾下的大将又多有离心，他仓皇失措，于是派牙将郝光朝上表请罪，请求约束自己归顺朝廷。戴宗不愿劳师动众，特别开恩下诏允许，连同侄子田悦等人都恢复原有官职，还下诏说不需要入朝觐见。大历十一年，汴州将领李灵耀占据城池反叛，诏令附近军镇增兵。李灵耀向魏州求援，田承嗣命令田悦率领五千人赶赴，被马遂、李忠臣迎击打败，田悦仅仅得以逃脱，士兵死亡了十分之七八，又下诏诛杀他。大历十二年，田承嗣再次上表请罪，又赦免了他，恢复了官爵。田承嗣拥有贝、博、魏、魏、相、慈、明等七州，再次担任七州节度使。于是田承嗣的弟弟田廷麟以及侄子田悦、田承嗣的儿子田婉、田旭等人都恢复了原官，还命令给事中度亚前去宣谕，赐给铁券。大历十三年九月去世，时年七十五岁，有十一个儿子，田维、田朝、田华、田义、田伦、田婉、田旭、田惠、田纯、田深、田静等。田维任魏州刺史，田朝任神武将军，田华任太常少卿、驸马都尉，娶了永乐公主，后又娶新都公主，其余儿子都年幼。而田悦的勇气在军中居首，田承嗣喜爱他的才能，等到快去世时命令田悦主持军务，而让儿子们辅佐他。田悦最初任魏博中军兵马使，简教右散骑常侍，为辅佐司马。大历十三年，田承嗣去世，朝廷任用田悦为节度留后。田悦骁勇有力气，生性残忍好作乱，但能在外表上修饰行为道义，倾尽财物，散发施舍，很多人依附他，所以掌握了兵权。不久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御史大夫，充任魏博七州节度使。大历末年，田悦尚且恭顺。建中初年，处置使洪金伦来到河北，刚听说田悦的军队有七万人，洪金伦一向不谙时务，先发公文停掉其中四万兵士，让他们回乡务农。田悦假装也顺从命令，立即按照公文遣散了他们。不久又大规模召集被停掉的将士，激怒他们说，你们长久在军队中，各有父母妻子，既然被处置时遣散，怎么得到衣食来自己呢？众人于是大哭。田悦于是拿出全部家中的财物衣服发给他们， 让他们各自回到队伍。从此，魏州军民感激田悦而怨恨朝廷。没过多久，有人谎称皇帝将要东封泰山，而李勉增广汴州城墙。李正己听说后猜疑恐惧，率兵10000人屯驻曹州，派使者劝说田悦共同抗拒朝命。田悦于是与李正己、梁崇义等人谋划，各自拥兵，以判官王佑、护鄂、许氏则为心腹，以行曹俊、孟希佑、李长春、福陵、康英为爪牙。建中二年，镇州李宝臣去世，儿子李维岳请求继承节度使的金节。不久资清李正己去世，儿子李娜也请求继承金节，朝廷都没有批准，于是田悦与李维岳、李娜共同图谋叛逆。当时朝廷派遣张孝忠等人讨伐衡州，田悦的部将孟希佑率兵5000人救援，又派部将康英率兵8000人包围行州，杨朝光率5000人在邯郸西北卢家寨扎营，断绝昭义军的粮饷运输道路，田悦自己率兵数万人随后进发。行州刺史李弘、临明守将张丕被贼军攻击，防御准备将要耗尽，朝廷下诏河东节度使马遂、河阳李鹏与昭义军讨伐田悦。7月3日，军队从湖关东下，攻克贼军卢家寨，在双冈大破贼军。行州解围，田悦部众逃走，退守环水。马遂等三位统帅在距田悦军30里处扎营，李娜派兵8000人援助田悦。魏州将领行曹俊是田承嗣的老部下，年老而多智谋，很懂兵法。田悦亲近护鄂，让行曹俊担任贝州刺史。等到田悦在临明抗拒官军，被朝廷军队打得大败，田悦于是召来行曹俊询问计策。行曹俊说，兵法说10倍于敌人就可以进攻，尚书您以逆犯顺，形势本来就不对等，应该在郭口设置10000兵士来堵住西面的军队，那么河北24州就全部归尚书所有了。如今在临明、武安设置攻城的计谋，粮食耗尽，士兵疲劳，危亡立刻就会到来，我看不出这样可行。孟希佑等人因为行曹俊与自己意见不同，都进谗言诋毁他，田悦又让他回去守备州。田悦与资清兵30000余人列阵于环水，马遂等三位统帅与神策军将领李胜等前来进攻，田悦的军队再次失败，死伤20000多人。田悦收拾残兵逃奔魏州，到了南城外，大将李长春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，等待官军到来。三位统帅虽然进军，但在魏州南平一佛寺停留，都迟疑不进。李长春于是打开城门放田悦进城。田悦手持佩刀站在军营门口，对军士百姓说，我田悦凭借伯父留下的基业长久与你们共事，如今既然接连失败，不敢图谋保全，但我之所以坚决抗拒天子的讨伐，只是因为资清李正己、恒济李宝臣两位大人在世时为我向先朝保荐，才得以承袭。如今两位元帅已死，他们的子弟请求承袭，我既不能报效他们，以至于招来朝廷军队，如今军队战败逃亡，市民涂炭，这都是我的罪过。因为母亲的缘故不能自杀，你们应当斩下我田悦的头颅去求取功勋，不要一同死掉。于是从马上投到地上，众人都怜悯他。有人上前扶住田悦说，长期蒙受您的恩德，不忍心听您说这样的话，如今市民众多，还可以一战，生死与您共知。田悦收泪说，诸位不因我失败而抛弃我，仍然愿意同心，我纵使身死，怎么会在地下忘记厚恩呢？田悦于是自己割下一缕头发作为誓约，于是将士们都割下自己的头发，结为兄弟，发誓同生共死。他的部将福陵、李在春、李瑶、田悦的堂兄田昂相继率郡县归顺朝廷。福陵等家在魏州的无论老少都被田悦杀害。田悦看到城内兵器缺乏，士众减少，非常惶恐惊骇，于是又召来行曹俊与他谋划。行曹俊到来后，整顿部队，修缮营垒，人心又稳固了。过了10多天，马遂等进兵到城下。假使马遂等乘胜长驱直入，袭击他没有防备，那么魏州城早就被屠灭了。有见识的人对此深感痛惜。恰逢王武俊杀了李维岳，朱涛攻打深州，攻下了他。朝廷任命王武俊为衡州刺史，又任命李宝臣的旧将康日之为深肇二州观察使。 因此王武俊怨恨自己得到的赏赐比抗日之低，朱涛怨恨没能得到深州，这两位将领对朝廷都有不满。田悦知道他们可以被离间，就派遣判官王佑，许氏则出使到北军，劝说朱涛道，前不久司徒奉诏征讨，直接奔赴贼境，一个月内攻下数路，占领深州，李维岳形势窘迫，所以王大夫能够歼灭凶贼首领，这都是因为司徒的盛世。又听说司徒离开幽州时有诏书说得到李维岳的郡县，就归属本镇，现在割让深州给抗日之，这是国家失信于天下。况且当今皇上英武独断，有秦皇汉武的才能诛灭豪杰，想要扫清和硕地区，不让子孙世袭。另外朝中大臣如刘晏等立功办事的人都被屠杀，前不久攻破梁崇义，杀了他300多口人，扔进汉江，这是司徒明明白白知道的。像马遂、李抱真等人攻破魏博后，朝廷必定会用儒德大臣来镇守，那么燕、赵的危险就翘足可待了。如果魏博保全，那么燕、赵就无忧了，田尚书必定会以死报恩。合纵连横，救灾续患，是春秋的义理。春秋时诸侯有危难的，齐桓公不能救援就感到羞耻，现在司徒声威震动宇宙，雄才大略闻名当世，救援邻郡的急难不只是树立道义，而且是有利的。田尚书把贝州奉献给司徒，命令我送来文书，希望司徒仔细考虑。朱涛本来就对朝廷怀有二心，欣然听从了，于是命令判官王颖与许世泽一同前往衡州劝说王武俊，还许诺把深州还给王武俊。王武俊非常高兴，立即命令判官王巨源回报朱涛，并掌管深州事务。王武俊又劝说张孝忠一同援救田悦，张孝忠不听从，王武俊担心他成为后患，就派遣小校正妾在北境修筑营垒以抵御张孝忠，还命令他的儿子王世贞为横纪深三州留后，率兵包围赵州。3年5月，田悦因为援军将要到来，率领部众在御河上出战，大败而回。4月，朱涛、王武俊在宁静县集结军队，共有步兵骑兵4万人。5月14日，起兵南下，驻扎在宗城。朱涛的判官郑云奎和他的弟弟郑方奎背叛朱涛，归附马遂。6月28日，朱涛、王武俊的军队到达魏州，恰逢神策军将领李怀光的军队也到了。李怀光锐气不可阻挡，坚决要与贼军交战，于是径直逼近朱涛的军阵，杀死1000多人。王武俊与骑兵将领赵林、赵万迪等2000骑兵从侧面攻击李怀光的军阵，朱涛的军队随后跟进，朝廷的禁军大败，人马互相践踏，尸体扔进河里30里，河水因此断流。马遂等收集军队保守营垒。当夜王武俊掘开河水引入王莽救河，想隔断官军，水深已达3尺，粮饷道路断绝，官军无计可施，于是派人告诉朱涛说，我一时不自量力，与诸人交战，王大夫善于作战，天下无敌，司徒五郎与王军图谋此事，放老夫回镇，必定会奏报朝廷，把河北的事务委托给五郎。当时王武俊获胜，朱涛心中忌惮他，就说，大夫二兄打败官军，马司徒如此卑屈，不应该逼迫别人于险境。王武俊说，马遂等人连兵10万，都是国家的名臣，一战而败，给国家带来耻辱，不知道这些人有何面目见天子，但我并不吝惜放他们回去，只是他们不走50里，一定会反过头来对抗我们。马遂等人到达魏县，在河西驻军，王武俊等三将在河东筑垒，两军相持，从7月到10月，胜负未决。田悦感激朱涛的救援，想推举他为盟主。朱涛的判官李子谋、王武俊的判官郑儒等商议说，古代有战国合纵连横誓约以抗秦，请求按照周末七雄的先例都建立国号称诸侯，使用国家的征朔，但年号不能改。于是朱涛称纪王，田悦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又请李纳称齐王。11月1日，在魏县中筑坛，祭告上天接受王号，朱涛为盟主，称孤；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称寡人。朱涛把幽州改为范阳府，衡州改为真定府，魏州改为大名府，运州改为东平府， 都以长子为元帅。韦策封的那天，他们的军队上空有云气稍显异常，马遂等人望着笑道，这些云无知竟成为贼军的祥瑞。又他们的营地前三年土长高三尺多，魏州户曹伟忍作土长宋说，这是增加土地的征兆。四年十月，金元军队进犯京城，各军都回到本镇。田悦、朱涛、王武俊互相猜疑，各自去掉王浩，派使者归顺朝廷。田悦也致信给李抱真，派使者奏报朝廷。新元月年正月，朝廷加封田悦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济阳王，他的官职和以前一样，还命令给事中兼御史大夫孔朝富前往魏州宣慰。当时田悦拥兵四年，虽然本人骁勇凶猛，但性格刚愎自用，没有谋略，因此屡次导致失败，士卒死亡十之七八。魏州百姓苦于战事，希望休养生息，听说孔朝富到来，无不欢欣鼓舞。田悦正在宴请孔朝富，被他的堂弟田旭杀害。田旭是田承嗣的第六子，大历末年被授予京兆府参军。田承嗣去世时，田旭年纪幼小，田承嗣担心儿子们不能胜任军政，因为侄子田悦擅长骑马射箭，性格狡诈，所以信任重用他，让他代为统帅镇守。等到田旭长大，田悦因为田承嗣厚待自己，对田旭等人没有隔阂，让他主管牙军。田旭凶险多有过错，田悦不忍心，曾经鞭打并拘禁他。田旭非常怨恨，常常等待机会。正值新元月年，朝廷赦免田悦，还命令孔朝富前去宣慰。田悦顺从命令后，撤出了门街的警戒。田悦宴请孔朝富后，夜晚回家，田旭率领左右几十人先杀了田悦的心腹蔡季、护鄂、许世泽等人，挺剑而入。他的两个弟弟阻止他，田旭杀了阻止的人，径直登上厅堂。田悦正沉醉，田旭亲手杀了田悦和他的妻子高氏，又进入别院杀了田悦的母亲马氏。自从河北群盗残害骨肉，没有比田旭更残酷的。田旭担心众人不归附，奔出北门。邢曹俊、孟希佑等率领几百人追上了他，远远地喊道，节度使必须由郎君来做，别人当然不行。于是把田旭带回府衙，推举他为留后。第二天把罪过归于护鄂，用他的首级示众，然后禀告孔朝富，派使者奏报朝廷。当时田旭的兄长田伦年长被乱兵杀害，于是朝廷任命田旭为留后。朝廷授予田旭迎亲光禄大夫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、魏博节度使。当时朱涛率兵联合回纥部众南侵，田旭派兵帮助王武俊、李抱真在京城大破朱涛，因功被授予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元年，嘉诚公主下嫁给田旭，加封他为驸马都尉。不久升任检校左仆射，封常山郡王，食邑三千户，改封雁门郡王，食食封五百户。不久加同平章事。当初田悦生性节俭吝啬，衣服饮食都有节制，而田旭等兄弟心里常常不满足。田旭得志后非常放纵奢侈，酒色无度。贞元十二年四月突然去世，当时33岁，追赠司空、赏赐家等。儿子三人，田继和、田继直、田继安。田继和为澶州刺史，田继直为牙将，田继安最年幼，是嫡子。田继安字奎，母亲出身微贱，嘉诚公主收养他作为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宠溢于各位兄长。几岁时被授予左卫胄曹参军，改任著作左郎兼侍御史，充任魏博节度副大使，多次加官至侍光禄少卿兼御史大夫。田旭去世时，田继安才15岁，军人推举他为留后，朝廷于是授予他起父左金吾卫将军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魏博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。扶桑期满，拜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进位检校司空，袭封雁门郡王。不久加金子光禄大夫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田继安幼年守父业，畏惧嘉诚公主的严厉，虽然没有其他才能，也粗略修习礼法。等到公主去世，就非常放纵自己，沉迷于击球、打猎和女色。 他军中的政务大多任凭私情决断，兵僚将校的建议一概不听。公主丧期满后，加检校司徒。元和年间，王承宗擅自袭任统帅，宪宗命令土突承璀为招抚使，会合诸军进讨。田建安也派遣大将率兵赴会，并自行供应粮饷。军队返回后，加太子太保。田建安性格残忍酷烈，无所畏惧。有个进士叫邱绛的，曾经是田旭的从事，等到田建安任主帅，邱绛与同僚侯臧不和，互相争权。田建安发怒，贬邱绛为下县尉，派人召他回来，事先在路旁挖好坑，等邱绛到了坑边，活活推入坑中埋掉。他就是如此凶暴。元和七年去世，当时32岁，追赠太尉。儿子田怀建、田怀礼、田怀寻、田怀让。田怀建的母亲是元义的女儿。等到田建安去世，元氏召集诸将想立田怀建，众人都唯唯诺诺。田怀建年幼，不能处理政事，军政无论大小都取决于他的贴身仆人蒋士泽。蒋士泽多次凭爱憎调换将校，牙军愤怒，推举钱灵清镇江田兴为留后，送田怀建回家，杀了蒋士泽等10多人。田兴安葬田建安后，送田怀建到京城，于是朝廷起复田怀建为右监门卫将军，赐给住宅一处，草料粮食非常丰厚。田氏从田承嗣占据魏州到田怀建，四代相传共49年，而由田兴取代。田弘正本名田兴，祖父田延运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叔父，最后官至安东都护府司马。田延运生田廷介，田廷介自幼敦厚儒雅，不喜欢军职，从家中征召出来任评书县丞，升任乐寿、清池、树城、河间四县县令，所到之处以良吏著称。大历年间多次升官至太府卿、沧州别驾，升任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横海军使。田承嗣与资清李正己、衡州李宝臣不和，田承嗣命令田廷介守卫沧州，而李宝臣、朱涛的军队攻击，想兼并其土地。田廷介环城固守，连年受敌，兵尽粮绝，百姓交换孩子充饥，始终没有叛变的人，最终能够保全城池。朝廷嘉奖他，升任明州刺史，又改任襄州。正值薛鄂之乱，田承嗣吞并薛嵩的部署。田廷介坚守正道，爱护百姓，不因为宗族关系而回避改变操守。建中初年，族侄田悦代替田承嗣统领军政，图谋叛逆，担心田廷介不服从，召他任节度副使。田悦的奸谋逐渐暴露，田廷介对田悦说，你凭借伯父的遗业，应该遵守朝廷法度，坐享富贵，何苦与衡州、运州同为叛臣。自从兵乱以来，谋划背叛国家的人可以隶属，很少有保全宗族的。你如果狂妄之心不改，可以先杀了我，不要让我看到田氏全族被灭。于是称病不出门。田悦到他家中道歉，田廷介闭门不接纳，将吏请求开门。建中三年，优份族田弘正是田廷介的第二子，年少学习儒书，很精通兵法，善于骑射，勇敢而有礼，伯父田承嗣喜爱看重他。在田建安时期，任衙内兵马使。田建安只追求奢侈糜费，不体恤军务，屡次施行杀戮惩罚。田弘正常常从容规劝讽谏，军中很依赖他。田建安因为人心归附田弘正，就把他外放为临清镇江，想搜集他的过错，害死他。田弘正假装患风痹告病，全身酒浊，田建安认为他没什么作为。等到田建安病重，他的儿子田怀建年幼痴呆，于是召来田弘正，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。田建安去世，田怀建委派家童蒋士泽改换军政，人心不满，都说都治兵马使田兴可以做我们的主帅。牙兵数千人到田兴私宅请求，田兴闭门不出，众人喧哗不停。田兴出来，众人围住而拜，请他进入府署。田兴扑倒在地，很久不起来，估计最终不可避免，于是向军中下令说，三军不认为田兴不孝，让我主持军务，想与诸军事先约定，要听从命令吗？都说唯命是从。田兴说，我想遵守天子法令，把六州的版籍交给朝廷官吏，不要侵犯副大使，可以吗？ 当天进入府署处理事务，只杀了蒋世泽等十几个人。晚上从府署回家，他的兄长田荣责备田心说，你终究不能隐匿自己，这是取祸之道啊。第二天把事情详细奏报朝廷，宪宗嘉奖他，加封田心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工部尚书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，上柱国仪国公，充任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知度银田等使，并赐名田弘正，还命令中书舍人裴度出使魏州宣慰，赐给魏博三军赏钱150万贯。田弘正接受节度使节钺后上表说，我听说君臣父子，这是大伦建立纲纪，用来端正上下关系，如果有儿子不像儿子，臣子不像臣子，天地不能容纳，幽冥也该一同诛杀。我家本来住在边塞，世代是唐人，从祖父父亲以来沐浴文子文孙的教化，我有幸凭借宗族早年在偏将行列任职，在戎马之地奔波，没有见过朝廷的礼仪，只有忠诚和孝顺，上天给了我这样的心，常想奋不顾身以身殉国，但没有途径上达，私下感伤，怎料命运遇到昌盛时，事情因缘艰难，在刀剑之下荒谬的被推崇，天恩突然降临，免去罪责，朝廷章法随后给予，还委任旌旗，赐予全藩的封地列入八座的班荣，君父的恩情已到极点，丝毫的报效未深，只是羞愧冒犯知道羞耻，低回自愧，因此知道功劳荣耀所显著，必定在危乱之时，侥幸的到来却在清平之日，遵循界限揣度本分，以恩宠为忧虑，从天宝以来，幽灵开始叛乱，山东沃土全都变成戎地，对外安抚车马，内怀宵禁之心，官爵封地世代承袭，刑罚赏赐自专，国家容忍瑕疵已近60年。我没想到此事，吃饭时忘记进食，如果稍微借我天年，能奉行皇帝谋划，兼并弱小攻打昏暗，披抗倒虚，竭尽鹰犬之力，施展捕获禽兽之用，引导发扬和气，洗涤伪风，然后退归田园，以避让贤路。我怀着此志，请陛下明察，幽照褒美。弘正喜欢听前代忠孝立功之事，在府设建书楼，聚集万余卷书，处理公务之余，与宾客聊署，讲论古今言行可否。现在和硕有《仪公史例》10卷，是弘正门客，为弘正所著。魏州自田承嗣以来，管与服玩有超过规定制度的，全部命令拆毁，以端正奢侈不拘，于是在采访使厅堂处理公务，宾客聊署参佐，向朝廷请求。很喜欢儒家书籍，尤其擅长史书、左传、国史，知道其大略。自从弘正归顺朝廷，幽州、衡州、君左州、蔡州有唇亡齿寒的恐惧，多次派客商游说，多方引诱阻止，而弘正始终不改变其操守。裴度明白道理体统，辞说雄辩，弘正听其言论，整夜不倦，于是深相交结，从此奉上之意更加谨慎。元和十年，朝廷用兵讨伐吴元济，弘正派儿子田部率3000兵进讨，多次作战有功。李世道因为弘正效忠，又袭击其后，不敢公开帮助元济，所以断绝其犄角之缘，朝廷军队得以征讨。不久王承宗叛乱，诏令弘正以全军压境。承宗害怕，派使者向弘正求救，于是上表其事，承宗于是送两个儿子献出德第二州，以自我解脱。13年，朝廷军队加兵于运州，诏令弘正与宣武、义城、武宁、横海等5镇之师会军齐进。11月，弘正亲自率全军从杨流渡河筑垒，距离运州40里。李师道派大将刘务率重兵抵抗弘正，结垒相望，前后交战，魏军大胜。而李运、李光炎3面进攻，贼军都挫败，其势将危。14年3月，刘务率和尚之众倒戈进入运州，斩李师道首级，到弘正处请求投降。自清12州平定，论功加授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这年8月，弘正入朝觐见，宪宗对待他特别优厚，在麟德殿召对，参佐将校200余人都有赏赐，进加检校司徒兼侍中，食封300户。 还以其兄简教刑部尚书、相州刺史田荣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弘正三次上章，希望留在朝廷。宪宗慰劳他说：“昨天韩弘到朝，称病恳赐军务，朕不得不从。现在你又请求留下，心志诚可嘉，但为得喜欢你的治理，临近佩服你的威严，作为我的长城，不可推辞，可速回藩镇。”弘正常担心有朝一日之忧，四袭之风不革除，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任职，宪宗都提拔到班列，诸子满庭，当时以此为荣。十五年十月，镇州王承宗去世，穆宗任命弘正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、镇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任承德军节度、镇纪深照观察等使。弘正因为刚与镇人作战，有父兄之怨，于是以卫兵2000为卫从。11月26日到镇州，当时赐给镇州三军赏钱100万贯，没有按时到，军众喧哗以为言。弘正亲自抚慰小玉，人心稍安，仍上表请求留下卫兵作为纪纲之仆，以持重心。其两次请求由有关部门供给，当时度支使崔林不知大体，坚决阻止其请求，共四次上表不报。第二年七月回魏州处理丧事，这月28日夜军乱，弘正及家属、参佐、江吏等300余人一起遇害。穆宗听闻震道，册赠太尉、奉父家等。弘正孝有慈惠，骨肉之恩很厚，兄弟子侄在两都的有数十人，竞相崇尚装饰，每天花费约20万。魏州、镇州的财物都用车载运于道路。河北将族心中不平，所以不能完全改变其习俗，最终因此致乱。弘正的儿子田部、田群、田谋，田部弘正第三子。当初弘正为田季安皮将，镇守临清，田部尚年幼，知道季安身世必危，秘密告诉其父率其所镇之众归朝。弘正很惊异，等到弘正节制魏博，田部掌管清兵，国家讨伐淮蔡，田部率偏师隶属延寿，驻军于唐州，受检校秘书监兼殿中侍御史。前后18战，攻破凌云栅，攻下郾城，田部都有功，擢授御史中丞。当时裴度为宣抚使，曾在沱口阅兵，贼将董仲之帅骁骑突然到来，田部以200骑从沟中突出攻击，不久诸军大急，贼才退去。淮西平定，拜左京吴卫将军兼御史大夫。13年丁母忧，起复旧官。15年冬，弘正一镇承德军，仍以田部为河阳三城淮节度使，父子都持节矛，同日受命。当时韩弘也与儿子韩公武同为节度使，但人们认为钟情多属田氏。长庆元年春，一镇金元。这年秋，镇州军乱，杀害弘正，都治兵马使王庭凑为留后。当时魏博节度使李运生病，不能治军，无法抵御庭凑之乱。且因魏军是田氏旧旅，于是即召田部到任，起复为魏博节度使，仍迁检校工部尚书，令田部乘一车到镇。田部穿着丧服居丧事，除去荆棘倒丛之事。等到入魏州，居丧处理事务举动都得礼法，其俸禄每月100万，亦无所取，又登记魏中旧产，无论大小计算钱10余万贯，都拿出以班次军事。牙将史宪成出自其麾下，认为必能书成报效，用为先锋兵马使，精锐全部委任他。当时吕有急召催促进军。十月，田部以魏军37000讨伐，结累于南宫县之南。12月，进军攻下贼军两个炸寨。当时朱克荣囚禁张弘敬，占据幽州与廷凑犄角俱命。和硕三镇素来连横，县城暗中怀有意志，而魏军交齿，怯于隔战，又逢雪寒，粮饷不给，因此更加没有斗志，县城从而离间。不久有诏分部军与李光炎合适，东就深州，其众自行溃散，多为县城所有，田不得其众8000人。这月10日回魏州。11日汇集诸将复议兴师，而江族更加傲慢，都说尚书能行和硕旧事，则生死已知，如果让再战都不能。田部认为县城离间，料定众最终不为所用，叹曰功业无成了。当天 秘密上表陈说军情，且称仪表。大略说，臣观察众人之意，终究辜负国恩，臣既无功，不敢忘死。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义，不然则义士忠臣皆为和硕屠害。奉表嚎哭，拜受其从事礼时，于是入起复灵，抽刀自刺，上以谢君父，下以示三军，收而绝。当时舆论认为田部才能虽不足，能以死谢家国，心智决裂，得焉赵之古风。穆宗听闻骇叹，废朝三日，下诏说，已故魏博节度使，其父宁远将军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次子金于代田部，朕以寡妹，凌御万邦，威行不能禁止干祭之徒，道化不能驯服多辟之俗，致使上宫遭祸，田氏含冤。于是整顿军队以出征，每吃完饭后浩叹，从此吊民伐罪，历经寒暑，虽良将锐师都协力，而等待时机观望信息，未立即其驱，皆叹我成臣，竭其哀愤，引千言之咎以自责，愤决裂之志以谢君亲。白刃至于甘心，鸿毛论其生死，忠臣孝子一举两全，竟称辨识之门，汉表失乡之节，与田部相比，古今为零。况且其灵命须臾，处之不挠，载于张表，更加身中捆。使者发间，道心棘手，从先臣于后帝，你则无愧。赌一向于灵阁，我何所堪？端拱重鸣，直垂以点，据此以报，辽书永怀，可赠尚书右仆射。田部的儿子田在佑，大中年间为安南都护，颇立边功。田群，太和八年为少府少监，充任入吐蕃使，历任地州刺史、安南都护。田谋，会昌初年为丰州刺史、天德军使，历任武宁军节度使。大中朝为沿海节度使，一镇天平军。诸子都已在边上立功，多次担任藩镇，以忠义为谈者所称道。张孝忠本是西族种类，曾祖张敬、祖张训，代代是以失活部落求帅。父张密，开元年间率众归国，受鸿胪卿同政，因孝忠贵显，赠户部尚书。孝忠以勇猛闻名于燕、赵，当时号称张阿劳、王梅诺干，二人齐名。阿劳，孝忠本字；梅诺干，王武俊本字。孝忠形体魁伟，身高六尺余，性情宽厚，是清宫孝。天宝末年，因善射受内供奉。安禄山上作为偏将，打败九姓突厥，先登陷阵，因功受果义折冲。禄山、史思明相继攻陷河洛，孝忠多为其前锋。史朝一败后，进入李宝臣帐下。上元年间，奏授左领军郎将，累加左金吾卫将军同政，侍殿中监，仍赐名孝忠，历任飞狐、高阳二军使。李宝臣因孝忠谨慎稳重、骁勇，非常信任他，将七妹媚古氏嫁给他，并将益州各镇兵马全部令他统治。前后居城镇十余年，非常助威惠。田承嗣侵犯冀州时，宝臣派孝忠率精骑数千抵御。承嗣见他整齐肃穆，叹道：“张阿劳在那里，冀州不容易图谋了。”于是稍营连夜逃走。等到宝臣与朱涛战于瓦桥，常担心涛来攻，所以以孝忠为益州刺史，选精骑七千配备给他，使他捍卫幽州，奏授太子宾客，兼御史中丞，封范阳郡王。不久，宝臣一骑大将杀李献成等四五人，派人召孝忠，孝忠害怕不去。宝臣派孝忠弟孝杰去召他，孝忠命孝杰回去复命说，诸将无状，连锦受禄，孝忠怕死不敢去，也不敢叛，犹如工部朝觐，怕祸而已，没有他志。孝杰哭着说，兄不去，我回去死定了。孝忠说，一同去则都死，我留无患。于是回去，果然无患。不久，李宝臣去世，他的儿子李维岳拥兵抗命，朝廷下诏命幽州节度使讨伐他。朱涛因为张孝忠是经验丰富的老将，善于作战，有八千精兵驻扎在益州，担心战事一开就会从背后牵制自己，于是派判官蔡雄游说张孝忠说，李维岳这小子骄横显贵，不通人情事理，就敢抗拒朝廷命令。 朱涛奉命讨伐罪人，您何必帮助叛逆，不为自己多求福分呢？如今昭义、河东两军攻破了田越，淮西李仆业收复了襄阳，梁崇义投井而死，林汉江被杀的就有5000人，河南的军队也即日向北进发，赵、魏的灭亡已经可以看到了。您如果真能远离叛逆，效忠朝廷，必定会受到重用，有先行归顺国家的功劳。张孝忠认为他说的对，就派了属下的军官跟随蔡雄去回复朱涛，又派益州陆氏参军董轸入朝觐见。德宗嘉奖他，授予张孝忠检校工部尚书、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任承德军节度使，并命令他与朱涛合兵攻打李惟越，还赐给他10封200户。他的弟弟张孝义以及张孝忠三个已经出嫁，住在衡州的女儿全都被李惟越杀害。张孝忠非常感激朱涛的宝剑，让自己的儿子张茂和娶了朱涛的女儿，盟约非常牢固。于是合兵在数路打败了李惟越的军队，李惟越逃回衡州。朱涛请求乘胜袭击，张孝忠却率领军队向西北撤回到一封军营，朱涛非常惊骇。张孝忠的部将左立问道，尚书对朱司徒推心置腹，信任已经到了极点，如今叛逆贼寇已经溃败，不完成这个功业，我们私下里不明白是为什么。张孝忠说，本来就是为了破贼，贼寇已经被攻破了，然而衡州的老将还有很多，逼急了他们就会困兽犹斗，放松一下他们必定会转变想法。况且朱涛言语夸大而见识短浅，可以与他谋划开始，却难以与他一起守住成功。我在一峰筑垒，坐等李惟越被消灭罢了。不久朱涛驻扎在数路，不敢进军。一个多月后，王武俊果然斩下李惟越的首级来献，正如张孝忠所预料的那样。后来定州刺史杨正义献出州城投降，张孝忠于是取得了益州、定州之地。当时已经诛杀了李惟越，分设四州各置观察使，王武俊得到衡州，康日之得到深州、赵州，张孝忠得到益州。因为承德军的军额在衡州，张孝忠既然接纳了杨正义的投降，朝廷于是在定州设置义武军，任命张孝忠为检校兵部尚书，担任义武军节度使、义定仓等州观察使等职。等到朱涛、王武俊图谋叛乱，准备到魏州救援田越时，担心张孝忠从背后袭击，朱涛军队将要出发，又派蔡雄去游说张孝忠。张孝忠说，李惟越背叛国家作乱，张孝忠归顺了朝廷，如今是忠臣。张孝忠性情耿直，已经决定效忠朝廷，不会再帮助叛逆了。从前与王武俊一同行事，况且张孝忠与王武俊都出身藩部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深知他心地险僻，能说藩父无常的话，司徒应当记住我的话，如果将来有了闪失，那时才会想起我的话。朱涛又用金银布帛引诱他，张孝忠最终拒绝而不听从。益州、定州处于两股叛逆势力之间，四面受敌，张孝忠修筑高深的壕沟壁垒，激励将士，始终没有被两股叛逆势力的蛊惑所动摇，评论的人都称赞他。朝廷又加封他为检校左仆射，10封增至300户。后来张孝忠被朱涛侵犯逼迫，朝廷下诏命神策兵马使李胜、中官窦文昶率军救援他。张孝忠把女儿嫁给李胜的儿子李平，与李胜同心协力整训士兵，最终保全了益州、定州，贼军不敢深入。等到皇帝驾临奉天，张孝忠命令大将杨荣国率领精锐士兵600人跟随李胜入关，奔赴国难，收复京城，杨荣国立有战功。新元元年正月，下诏命张孝忠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沧州本来隶属于承德军，后来改属义武军，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越的七兄，请求返回衡州。这一年张孝忠派牙将程华前往沧州交接检查府库收藏，李固烈装载财物的车辆有数10辆上路，沧州军士喊道，士兵们都面带菜色，刺史不施舍救济却满载而归，官府的东西不能让他拿走，于是杀死李固烈并抢掠了财物。程华听说发生变乱，从小洞逃走，将士们追上他，对他说，李固烈贪婪残暴，已经被杀了，押牙暂且主持州中事务。张孝忠就命令他代理刺史职务。等到朱涛、王武俊建立伪国，程华与张孝忠音信隔绝，不能相互支援。程华环城拒敌， 保全了整个州，朝廷嘉奖他，于是任命程华为沧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任恒海军使，并改名为日华，命令他每年将沧州税前120,000贯供给义武军。贞元二年，河北发生蝗灾旱灾，一斗米价值1500文钱。又逢大战之后，百姓没有积蓄，饿死的人纵横乡镇。张孝忠所吃的不过是豆子罢了，他的部下也都甘于吃粗劣的饭食，人们都佩服他的勤俭。张孝忠是当时的一位贤将。贞元三年，加封检校司空，并让他的儿子张茂宗娶一张公主。张孝忠派他的妻子邓国夫人媚古氏入朝，举行亲迎的礼仪。皇上嘉许他，赏赐非常丰厚。贞元五年七月，张孝忠被将佐所迷惑，带领军队进入豫州。不久下诏命他返回本镇，并因擅自兴兵而被削去检校司空的官职。贞元七年三月去世，时年62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封他为上古郡王，追赠太傅，又追赠魏州大都督，册赠太师，谥号为真武。他的儿子是张茂昭、张茂宗、张茂和。张茂昭本名张生云，幼年就有志气，喜好儒家书籍，凭借父亲的恩应多次升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七年，张孝忠去世，德宗任命雍王李亮为义武军节度大使、议定观察使，任命张生云为定州刺史，起复为左京无畏大将军，充任节度观察留后，并赐名茂昭。贞元九年正月，被授予节度使之职，多次升迁至检校仆射、司空。贞元二十年十月入朝，多次陈奏河北及西北边境事务，言辞情感忠诚恳切，德宗听得肃然起敬，感叹说：“遗憾见到您太晚了。”在麟德殿赐宴，赏赐良马、上等府邸、器具用品，珍奇钱币非常丰厚，并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张克礼娶靖康郡主。德宗正想把边防重任委托给他，第二年德宗驾崩，张茂昭入太极殿哭灵，每天早晚都列于班位，声音哀痛，气息哽咽，人们都赞赏他的忠诚恳切。顺宗处理朝政，加封他为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并命令他返回本镇，赐给两名女乐，他三次上表辞让。等到中使押送着装饰有牛犊的车子来到他的府邸，张茂昭站着对中使说：“女乐出自宫中，不是臣下所应该观看的。从前汾阳王郭子仪、咸宁王浑坚、西平王李胜、北平王马遂曾经接受过这种赏赐，不推让是合适的。我没有四位贤王的功劳，述职入朝觐见，是臣子的平常礼节，怎么能承受这样恩宠的赏赐？以后有立功的臣子，陛下又用什么来加赏呢？”顺宗听说后，对他身家礼遇和优待，同意了他的辞让，又赐给他安仁里的府邸，他也坚决推让不接受。元和二年，又请求入朝觐见，五次上表言辞恳切，宪宗答应了他。冬十月，到达京城，停留了几个月，下诏命他返回本镇。张茂昭希望在朝廷中奉朝请，不被允许，加封太子太保，又命令他返回本镇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反叛，下诏命河东、河中、镇武三镇的军队会合义武军，组成衡州北道招讨军。张茂昭修建仓库马厩，开辟道路，以等待西面各军。正值正月十五夜晚，军吏请示说，按照旧例，上元节前后三夜不禁止行人，不关闭里门。如今外道军队刚刚集结，请求按照军令执行。张茂昭说，三镇兵马都是官军，怎么能说是外道？放灯一如往年正常进行，太长子张克让与各军分道并进。张克让渡过木刀沟，与贼军交战多次获胜。张茂昭亲自穿上铠甲头盔，作为各军的前锋，多次进献军事捷报，几乎要消灭王承宗。适逢朝廷赦免王承宗，于是下诏班师，加封张茂昭为检校太尉兼太子太傅。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黄河两岸的藩镇统帅多拥兵自重，父亲死了由儿子代替，只有张茂昭上表请求带领整个家族海潮。临近藩镇多次派说客离间劝说，张茂昭意志坚决，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。皇上于是命令左庶子任迪简担任他的行军司马，乘坐驿马前往。张茂昭把两郡的簿册、钥匙、符印交给任迪简，派他的妻子记事，儿子张克让、 张克公等人先上路。将要出发时，告诫他们说，我让你们侍奉亲人离开益州，是希望以后子孙不被这种风气所污染，那样我就没有遗憾了。当时是元和五年冬天，走到晋州时，被授予检校太尉兼中书令，充任河中晋将、慈禧等州节度观察等使。12月12日到达京城，按照惯例双日不坐朝，这一天特开延英殿接见张茂昭，奏对持续了五刻才结束。他又上表请求将祖先的遗骨迁葬到京兆，在朝两个月没有前往镇所。元和六年二月，头上长雍居去世，时年50岁。停止朝会五天，册赠太师，赐给祝桑绢3000匹，布1000端，米粟3000硕，丧事所需都由官府供给，下诏命京兆尹监护，谥号为献武。宪宗感念他的忠诚，他的各位兄弟子侄都担任官职，并下诏每年赐给绢2000匹，春秋两季分给。张克让、张克公官至各位大将军。小儿子张克勤，长庆年间任左武卫大将军。当时有赦文允许一个儿子享受五品官待遇，张克勤因为儿子年幼，请求按照禁例转授给外甥。文书送到中书省，下交吏部员外郎判废止。裴一直判决说，一个儿子的官位恩典在于念其功劳，可贵的是延续赏赐。如果没有自己的儿子，才可以延及同宗男子。如今张克勤自己有儿子，却妄以外甥奏请，以给外姓之人，谁知道是什么人？倘若涉及卖官，实在是破坏法纪。虽然援引进来的敕令条例，也难以破坏已经确定的法令条文。国家典章既然必须执行，外甥恐怕难以凭空授官。现将具体状纸上呈中书门下，张克勤的请求，希望应该不予批准。于是成为定例。张茂宗凭借父亲的恩印，多次升官至光禄少卿同正。贞元三年，获准娶公主，被授予迎亲光禄大夫、本官驸马都尉。因为公主年幼，等待她到13岁。适逢张茂宗母亲去世，他留一表请求完成婚礼。德宗感念张茂昭的功勋，当天授予张茂宗云辉将军，起复授左卫将军同正、驸马都尉。谏官蒋毅等人议论说，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有驸马在扶丧期间被起复而迎娶公主的。皇上说，你所说的是古礼，如今寻常人家往往有借吉日来婚嫁的，你何苦这样固执？蒋毅又上奏说，臣听说近来有些人家不很懂得礼教，有的女子在父母丧期内，家境既然贫乏，又没有关系亲近的至亲，就有借吉日来完成婚姻的。至于男子借吉日婚娶，从古未曾听说，如今忽然下令驸马起复来完成婚礼，实在恐怕惊骇听闻。况且公主年幼，再等一年出嫁，时间既没有耽误，又符合礼经。太常博士为同，裴堪说，我们看到驸马都尉张茂宗还在母亲丧期内，圣上恩念他王母仪表所请，允许公主出嫁，并命令张茂宗脱下丧服完婚。我们认为夫妇的道义是人伦的大端，所以官居被放在诗经之首，是因为王道教化以此为先。天属的亲情孝顺行为是根本，所以齐衰、斩衰等五副丧礼的隆重是人道深厚之处。圣人知道这两个端序是训导人的根本，不可改变，所以制定婚礼，上以承继宗庙，下以延续后代。至于莫衰从容、夺情起复，事情涉及战事。如果让张茂宗脱下丧服而穿上冕服礼服，离开以庐而进行亲迎，虽说暂停悲哀，借用吉日，这也是以凶事亵渎家礼。希望抑制张茂宗王母的请求，顾念典章制度不可改变的大义，等待他服丧期满，然后再赐婚。德宗没有采纳，最终将一张公主嫁给张茂宗。从此凭借外戚的亲近关系，很受恩宠照顾。元和年间，张茂宗担任贤旧使。国家从贞观年间到麟德年间，国马40万匹，分布在河、陇之间。开元年间还有27万匹，加上牛羊等各类牲畜，不下100万头，设置八使48间，占据陇右、京城、平凉、天水四郡，幅员千里。从长安到陇右，设置七马方，作为会稽总领。其陇之间水草丰美以及肥沃的田地，都隶属于七马方。到麟德以后，西戎攻陷陇右，国马全部散失， 监牧使与骑马方的名额全部废除，那些土地的利益于是归于贤旧使。宝应年间，凤翔节度使请求将监牧土地分给平民作为产业，当地人相继承袭，已有十多年了。又有另外的敕令赐给各寺观共1000多顷。等到张茂宗掌管贤旧，与中卫土突成璀关系好，于是倚仗恩宠援引旧事，将监牧地的地租全部收归贤旧司。张茂宗又上奏说，临游县有骑羊马方，根据旧有图籍方地340顷，下旨命贤旧司检查计算。百姓纷纷诉讼，节度使李维简将此事详细上报，下诏命监察御史孙吉前往审查。孙吉回奏说，天兴县东5里有隋朝旧骑羊马方，土地在其旁边，大概是因为监牧而得名，与现在祁阳所指的百姓侵占之处不相连接，都有明确证据。张茂宗发怒，倚仗有内廷支持，诬告孙吉所奏不实，又命令侍御史范传士重新审查。范传士依附张茂宗，将前案全部推翻，于是夺取居民田产，全部归属贤旧司，并罢免了孙吉的官职。长庆初年，齐州人诉讼不已，下诏命御史审查核实清楚，于是又将那些土地还给百姓，贬谪了范传士的官职。茂宗不久被授任左金吾卫大将军。长庆二年，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兼任兖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沿海仪节度等使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。太和五年，入朝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任左卫使，转任左龙吾统军后去世。茂和、元和年间担任左武卫将军。裴度任淮西行营处置使，出兵讨伐吴元济，建立军府前往行营，上奏请求任用茂和为都押牙。茂和曾凭借胆气才略在宰相府自我举荐，所以裴度奏请任用他。茂和顾虑裴度不能成功，淮西、蔡州无法平定，于是以有病为由推辞。裴度非常愤怒，上奏请求斩杀茂和来激励出征将士。宪宗说，我因为他家门忠诚恭顺，替你将他远远贬谪，后来重新任用为诸位将军，去世。陈楚是定州人，茂昭的外甥，年轻时有武艺才干，担任义勇牙将，侍奉茂昭，每次出征讨伐必定让他统领精锐士兵。跟随茂昭入朝，被授任诸位大将军。元和十二年，义武军节度使浑浩战败，定州士兵作乱，于是任命陈楚为义定节度使，令他乘一马急速赴任。叛乱尚未平息，陈楚连夜驰入州城。陈楚家世世代代久居定州，军中的部校都是陈楚的老部下，人心非常喜悦，军队安定下来。转任河阳三城淮节度使，前后多次立下战功，入朝担任龙武统军。长庆三年去世。使臣说，朝廷的安定与动乱只在于法治的得当与否，形势的得失罢了。秦人背叛君主是法治失当，汉朝之道勃然兴起是形势有利。臣观察开元年间政事兴盛，稳坐朝廷控制各蛮族，天宝年间法治衰败，于是天下沦丧。玄宗一旦失去权势，横流无法挽救，土地被群盗分割，自身流落到偏远地区，河朔20多个州最终成为盗贼巢穴，诸田凶险，不近人情。而弘正、孝忠颇为通达臣子节操，宜国竭力行善，却没有回报，大概是天意喜好动乱，厌恶安定吧。茂昭忠诚耿直有礼，明察祸福的大节，是近代的贤明诸侯啊。赞誉说，田氏宗族不守善道，祸乱无因。说天辅助仁德，为何倾覆弘正？茂昭知道知止，最终以善取胜。是谁制造祸端？是皇上失去权威。